哎，礼拜五，快要准备过周末了。Joyce 每次上我们节目的时候，都一准备可以看一下，就是马上明天就要度假了，是吧？啊、
哎、
啊，是吧？
哎，
一想到度假就不会讲话了。
好，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一句这个老生常谈。
好，
对不起哈，我没有接下去。
没有问题。
好，今天要讲的
老生常谈，
老生常谈，
就礼拜五要放假。Thank God it's Friday。
啊，既然是老生常谈的话，表示说我一定很有意见，这样子，我一定是不同意。这就
是
老生常谈，叫做“勤俭是中国的美德，中国传统的美德”。
是，
我对这句话意见一直很大。我不认为勤俭是中国传统的美德，而且严格说起来，
那它是哪一国传统的美德呢？
我既不认为它是中国，我认为它既不中国，也不是美德。
哦，哎，这个可以好好讲一讲。来，
好，那我要先说，为什么我突然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今天
因为你要花钱去度假
吗？我没有要，我没有要度假，我这个礼拜会蛮劳碌的，这样子。
好，那你这个礼拜就比较不传统美德了，你的意思就是？
哎，那是必须，有时候你勤劳是必须的，这个跟美不美德无关啊。
好，
那我要讲为什么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有很多朋友，有的朋友年纪大我十岁左右，有很多朋友年纪小我十岁左右。那我自己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我是我自己的老板，我是我自己的员工，可是我的朋友都没有像我这么自由。那我就因为这十几年，一来是台湾经济的关系，二来是因为有了这个劳动新制法，所以我们知道有很像我的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遇到的是说，他们能力明明没问题，可是呢，他们的公司为了节省这个劳退这个退休金啊，给他们让他们中年大量解雇。那这些公司可以说这是就是说资本家了哈，这些剥削这些资本家，他们大量的解雇中年工作者，然后大量的启用非常年轻的工作者。
因为他们经验不够，或者学校刚毕业，所以他们起薪低。到他们快要成熟的时候，或者快要开始拿高薪的时候，再 fire 掉，是吧？
对，好。那我们这几年看到台湾有这些现象，所以我看我身边的朋友的时候，例如说年纪大我十岁的，他们当然心里会，当然这些资本家很可恶，然后他们心里会觉得说资本家欠他们很多，因为他们其实一直都非常努力工作，非常勤奋的工作，可是今天的结果是如此。那同样的，我也看到了很多就年纪比我小十岁的很年轻的工作者，老实说，现在有那么多中年人失业，我们也会说对年轻人的就业市场这几年有比很多人在说这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在我来想错，就是因为这几年有大量的中年失业，我认为这个青年的就业市场其实比正常的状况还要好很多。所以我认为反正我看到的是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一毕业就找到了不错的工作，然后当然他们非常非常振奋的工作。所以我发现我的朋友呢，这些在拿薪水的朋友，他们的工作时间都加长的。我有太多朋友啊，要不然就是除非是失业了，要不然就是你每天都到加班加到11点12点。然后如果是中年的人的话，因为他们这几年的他们看到，他们会知道加班到11点12点可能也没什么意义这样子。可是如果年轻人的话，他们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认为只要每天这样做死做活的，他们的未来会是一片光明。毕竟他们有大他们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朋友，他们没有看到那一面。
是，好了，那你现在描画的是一个，
不是，我
今天有点悲观了
啊！我今天这是一个起子，因为我是要跟我的朋友这些朋友讲说，勤奋在这个年头真的不算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他不会获至于我们过去曾经stereotypically 理解的那种
也许在我爸爸，也许在我爸妈那一代是，我爸妈那一代是时间就是金钱。我认为这一时代已经时间很早就不是金钱了。这个已经是几年了，只是大家没有发现而已。我讲一个比较残酷事实，我们大家都在讲全球化，全球化讲清楚一点，就是说这几年突然本来全球经济只有30亿人，这几年所谓全球化就全球经济多出了30亿人，多出了一倍的人。但就讲金砖四国，中国和印度这些，意思就是说在全世界的劳动市场里面突然多出了这个30亿，然后你把他们乘以一天8小时，乘以一年365天，
是，
所以这个这几年全世界多出了多少人的时间可以来投入这个工作。突然多出这么多时间，那这样子的话时间还是金钱吗？勤奋还有意义吗？
是，你用一个很大规模的数字让我们这样去想，就是个人的勤奋，或者增加工作时数，或者投入工作的这个场域， 不见得是在那么大的一个数量的整体的这个
规模之下，突然全球的工作力突然多出了一倍，
就是看不出来你
那多出了一倍，就是多出了那么多时间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还跟我们爸妈那个时代在想说时间是金钱，那我觉得那我们就是真的太天真了，我们真的没有搞懂全球化对我们的冲击是什么这样子啊。那所以我今天还是来讲勤奋，我想说好像只是不符合这个时代嘛，可是我们说这是传统的美德啊，这是中国人一代传一代的啊。我要先说它不是美德的，不是美德部分，我先讲的说，因为我第一我要说这是必须，在今天我们在中国，我们好像看到说我刚刚在讲勤奋不是中国传统美德的时候，马上大春跟我说不是说夜精于勤防碰于嬉吗？我说的确那是韩愈讲的啊。可是我今天讲说中国，我们知道它最主流文化就是孔孟啊，论语跟孟子这两本书完全没有讲到，完全没有在歌颂劳动啊。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劳动是神圣的啦，如果在西方的话我们知道那是19世纪之后啊，社会主义啦，马克思那也觉得工人是神圣的，劳动是神圣的，如果劳动是神圣的话当然时间是金钱、
也就是你要提醒我们劳动是神圣的这个概念很可能在我们今天人来看不过就是19世纪以后的，
中国也有劳动是神圣的这个概念、可是这个绝对不是孔孟，因为孔孟 是完全他们当初的起来是要反对这个概念的、在中国传统里面，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哪一支派认为劳动是神圣的？
墨子嘛。
墨子，对，墨子。那还有在孟子书里面，我们知道孟子也有在取笑一个人，那个人叫做神农的弟子，走神农学派的，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个很大，一个叫许行的人，大家来说，许行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好有道德，为什么很道德？因为他一天到晚在工作，衣服也都自己织，那个种的田都自己种，就跟我们看到那个20世纪的那个甘地一样，那当别人觉得说你有在工作，你有在劳动，劳动本身就是美德，所以孟子就讲一大串话来讲说许行这样子根本不是劳动，他本就是笨蛋这样子、那我再讲回来讲这个，因为等一下我要讲真正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什么，而且那个真正中国传统的美德事实上那才是今天全球化世界真正需要的，而且那真的是美德，而且真的是跟得上时代的。
好，那么回头看你说论语孟
子，论语我要先说，因为我讲勤俭嘛，当然论语这个俭这个字节俭的这个俭这个字只出现一次，利与其奢也宁俭。
是的，
利与其奢也宁俭，他其实不是在称赞节俭哦，他只是说两个人给我比
两害相权，
也不是两害相权意思就是说对孔子来说奢和俭跟他是差不多的，理最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孔子是一个，他的哲学，儒家哲学是一个非常讲究心性，讲究形而上，讲究你看不到的东西的一个哲学，讲究你的本心讲究你诚不诚意，
那就理的这个部分来讲，讲究的还是中道了。
讲究的不是说你外在与其奢也宁俭，因为我们看到与其奢也宁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跟他相，《论语》里面有一个跟他相对的故事啊，子贡欲弃告系之羊，然后孔子就回答他的，子爱其羊，我爱其
儿爱其羊，我爱
儿爱其羊，我爱其礼。所以对孔子来说，奢和俭不是重点。重点是理，重点是心意这样子啊，那是唯一节俭这个字出现了只这么一次、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字的话就出现一次的话，我们会说可能孔子也许他并没有在强调节俭的俭这个的这个有多重要、那再来我们来讲勤劳的勤，在论语有没有出现？有，
四体不勤、
一次
五谷不分也是一次，
一次就一次而已。子路的丈人子路的老婆的爸爸、来跟子路跟这个丈人说你有看到我的夫子，看到我的老师、然后这个丈人就骂回去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意思就是你那个老师都不劳动，凭什么称夫子？
是，所以看起来这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个勤是纯粹的指劳动，而孔子不劳动。可是孔子不是也说吴少爷这个什么吴少爷见
多能鄙视，
对
啊，那个话我倒是可以说哈，吴少爷见我多，他什么事都会做没有错，可是在他的人生，在他的以因为我要讲是真正论语重视的是什么，论语的重视的勤，但他虽然没有再出现一个字，可是论语并不是说没有在强调努力这个概念、可是这个努力的概念绝对不是劳动，论语所强调的努力是学习
啊，
勤学努力啊，例如说孔子会说十世之内必有忠信如丘也，那没有好学如我而已、就是我的特色就是我好学，
是
啊，我不是毕竟道德有那么
好，不见得我的道德很高尚，但是起码我好学。
好，比如说人家来问我说，人家来好一个叫叶公来问他的，问好像是问子路说，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个弟子回去跟老师讲，老师说你应该要讲啊，我就是发一个发愤 哦，当我想要学习的时候，我在学习的时候，我是一个会忘记吃饭的人。
嗯，
所以孔子是这样定义他自己。
是
啊，例如说他就是好学不倦。
嗯哼，
这个不倦是跟着好学，
嗯，
绝对不是跟着劳动。
嗯，
这是孔子的劳，孔子并没有讲劳动，孔子讲的是我说什么才是中孔子所谓的传下来的美德了。而且今天中国，如果说中国跟印度这两个国家，如果在将来的经济上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话，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劳动
勤劳的传统
啊，
一定是因为他们有，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有好学的传统。
有意思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把整个的勤俭是中国的美德要把它移植到回去，恢复到去重新捷足好学这个传统，
我们看
或者是对客观知识追求的这个传统。
我们如果看帕斯，就是那墨西哥诗人帕斯跟奈波尔写印度的书画，我们就发现印度跟这点跟中国很像，印度的传统也是看不起劳动的。他们的婆罗门，他们最高上那个人，最那个等人也是不劳动的，就好像中国士大夫指甲要留很长一样，因为指甲留很长代表
就不能劳动，
代表我不劳动，我不屑劳动啊。那中国是哪一个思想？我刚刚说有个神农学派是崇拜劳动的，还有另外一个思想也是崇拜劳动的，那就是墨子。
嗯哼。
可是我们知道墨子在中国不是主流，他是非常非常的旁支。墨子为什么墨子崇拜劳动？因为墨子他是工程师、
工匠，
哎，工匠啊，他的学生也都是工匠啊，然后他们就是一个劳动者的一个学派。
嗯哼，
哎，然后墨子书里面他就说，我们白天劳动，墨子还有一个思想叫做非命，反对天命啊。
对，你刚刚提到了这一点，我倒要想要替墨家讲一点点话，因为你说他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不然，因为在孟子的时代，他就曾经说过"天下之学不归于阳，则归于墨"。
对，
也就是在他曾经有一个历史背景，他是显学的。
他是在战国的时候，你们看《庄子》里面用来骂墨子的，因为墨子除了崇拜劳动之外，他也崇拜机器，而且墨子完全没有任何审美生活
啊。
我们知道孔子的所谓，我说孔什么叫中国的美德传统美德？如果是孔孟的话，我说脑力开发才是中国传统的美德，而且这个脑力开发不是说博学多闻多识，因为墨子也是多闻多识的。墨子的学生其实也会，因为他们有改变自然，那么他们有制造机器改变自然的热情嘛，所以墨子你可以发现他们也有对学士也有热情。可是孔子还有更多热情，说例如道德判断力啊，还有审美的能力啊，这个是墨子完全没有的。墨子会非礼，他连礼乐他都很反对。然后墨子的书里面还有一个叫做上力，崇尚力，那个力不是武力的力，是力量，意思就是说这个力其实我们译成经现在就是劳动力啊，他崇尚劳动力，他相信劳动本身是伟大的。所以墨子认为说人活的时候劳碌就是好，劳动就是好，然后死的时候就简单单的埋了就好了，这样子。如果看那个，我们看这个史记里面关于墨子一生的传述，他就是一个劳碌命，而且他提倡每个人都应该过个劳碌命，而且不是为了自私哦，要为了是公众的劳碌，
是为了公共的生活。
对，
可是如果回到中国的这个你讲的主流的，
我再来说，对哈，因为我刚刚只讲《论语》而已，我还没讲到孟子哈。其实孟子里面有一个关于劳动，其实有一篇很有名的一篇，那个是我要先讲，孔子虽然不讲究劳动，并不是讲说孔子提倡偷懒，孔子不提倡懒，因为孔子的那个道德判断里面有很多部分在讲责任感、荣誉感啊，所以我们会有那个记事专将发专于那一篇啊，就是说你的老板去攻打去做了一个不对的事情，那个学生说，哎，是我的老板想做啊，干了我什么事？就是孔子会说虎视出于家，鲑鱼回于肚中，这是谁的事，这样子。所以
他是看管的管理者的事，
这是责任感。所以孔子重视责任感，所以我说孔子没有要你拼命做死做活，可是孔子要你把你分内的事情做好。可是孔子同时也会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是你的事你就不用去管，这样子。所以我说有一句中国很有名的话，如果范仲淹那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孔子绝对不会同意的。你的忧虑你的乐你要作为你自己负责，你不要你自己不快乐不要怪天下，这样子。
也就是说你要把它完全回到孔夫子的语言或者是教条一个人身上，是吧？要回到最原初来看。
我说我刚刚我认为韩愈讲的那个夜静于秦荒于嬉，
或者是范仲淹的先天下，
我认为可能孔子都有意见啊。那我现在来讲孟子的书里面跟劳动有一个故多能鄙视，这个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你感觉他在写的是劳动，而且讲的是圣人也劳动啊。可是事实上他里面有其实有一个价值观在里面，他有贵贱之分。
嗯哼，
嘿， 他承认的那个东西是比较低贱的
啊，
哎，
就是劳动是比较低贱。
我小时候，孔子说我小时候是一个贱，比较层次比较低的人啊，所以我做了很多事，所以不是说孔子在称赞鄙视，哎，他承认那是鄙视这样子，他承认那是贱人做的，
就是琐琐碎碎的一些劳动活，是因为他自己阶级比较低，
而且那是贱人应该做的，哎，不是一个。
话文，但是现在呢，我们有一段时间要听听白话文的新闻了。接下来放一段新闻过后，我们再回来跟 Joyce 来谈谈勤俭到底算不算中国人的美德？也许您还会有不同的意见。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到了礼拜五了，哎，快要放假了，跟 Joyce 聊聊天是最愉快的事。Joyce 今天来为我们带来的是勤俭是中国人的美德吗？也就是后头有个问号。
哦，我先讲哈，它没有特别中国啊，为什么呢？我在美国受中学教育的时候，我们要读法兰克福自传，就法兰克福自传整篇也在讲勤俭，勤俭，勤俭。
对，
可见为什么美国那时候以农立国，没来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是以农立国，你非要勤俭不可。
嗯哼，
因为农立的确，你是种田的话，你一定是时间就是金钱。因为有时候就算你愿意花这个时间下去耕田，老天爷就是不给你饭吃。
是的
啊，所以你非要勤俭不可。
嗯，
所以我觉得那是必须，那跟美德是两回事啊。只要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部都要勤俭。啊，
嗯，
那我说，可是中国传统的美德是不是？我说，那我们来翻书嘛。中国有什么时候，至少是中国的主流文化，什么时候强调过勤俭的？老庄不用讲，老庄是绝对不强求勤俭的。对老庄来说，享受人
这个问题不存在了。就对老庄来讲，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
对，然后老庄如果在庄子书的里面哦，你还可以看到他就专门在取笑这个墨子啊。然后甚至我们说，孔孟里面，他甚至孔子被骂四体不勤，他也没怎么样，他顶多不回嘴而已，这样子，他也不承认说勤有没有好，有什么不好。
他要是回嘴了，这个《论语》就变成骂人书了，不行不行。
我说孔子是打过人的，
对，
他骂过人家的。
我就记得是袁宪。
袁宪园长这样子啊，园长蹲在那里，他还骂人家老而不死。老而不死都是一个罪耶，应该多严重，孔子都会骂人。
不，那是因为他小的时候不尊敬他的这个父母啊，然后又欺负他弟弟，好像是这样，所以我记得。所以你从小就这样，所以老了还不死，口一下。
对，还要揍他。所以我说孔子那时候人家骂他四体不勤，他也不回嘴，这样子说那是不容易的啊。
是。
那我们再来讲刚刚啊，因为我刚刚讲说，我先来讲一个，我担心很多人听到我讲说勤俭不是美德，还有一点抗拒。所以我再举一个生活化的例子好了。大哥，你写小说，而且你常常做小说家的评审，我猜你一定常常看过很多烂小说。那你在做那个评审的时候，你心里也会想说，天哪，这个小说搞不好他花了好几十个钟头写，可是你心里有一点替他难受，有一点觉得，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人不是浪费那几十个钟头而已，他根本就不应该写小说。
是的，我觉得你这话倒是蛮恳切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看读到小说，不写得不好，或者是你会知道这个人写作的这个能力有限的时候，就会想说你可能入错行了，就很想当面的跟他说不要再写下去了。可是这样的话好像听起来很毒，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反而是真正在帮助人的。
没错，因为对我来说，你如果没有那个才能，或者说你的那个功力根本就还不够啊，我认为你花了五十个钟头来写一篇一万字的小说，那真的不是美德，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如果说你真的对写小说很有兴趣，我说真正的孔子所强调的美德是好学，你干脆就好好的来研究，为什么契诃夫写的那么好，为什么托尔斯泰写的那么好，为什么包法利夫人写的那么好。你也许你不是因为你书读的不够多，要不然你就认真生活，认真在生活里面收集观察，有意义的观察啊，然后那样子，我说那是在开发脑力啊，那就是孔子强调的好没有。必有忠信如丘也，没有丘之好学也，那是好学。那个状况，你时间用来这样用的话，你的时间才是金钱。可是你如果没有那个功力，你还没有那个学养，你去写那个小说，你那个时间根本就是被你浪费掉。
也就是勤俭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浪费，而且是生命的浪费。如果说你尤其是勤这件事情哈，
没错。
好，那接下来
那我再来讲，因为刚刚这个孟子有一个我们小时候 这个都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一段啊、嗯。我记得我国中还在台湾念嘛，所以那篇我是有背过的啊，在学校里面要我背过的，
嗯、
就是那个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嗯，
因为那是也难得的，里面在孟子里面大写特写劳动的一篇，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然后再还是写一大堆人，从前同学后来当了宰相的，可是人家当年也是一个劳动者。我说这个跟吴少爷见故独能比是一样的。我后来大学在看的孟子，看到这篇的时候，我记得我马上写的没批啊、
嗯。
大部分的人被饿其筋骨，说是真的饿死了。
嗯哼，
并不是后来就变成宰相，因为要变成宰相的话，还要过好几十年。
是，
大部分人就那样子，
就是撑不到。
大部分人那样子就饿死了，这样子。嗯，可是孟子的那篇啊，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他给我们传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劳动观呢？第一位我要说，他并没有说劳动是神圣的，劳动本身有什么好？因为你在这篇里面你可以发现，对他来说，这些劳动它是一个手段，它是老天爷给这个人的一个试炼。
是的，
哎，它本身不是目的。
嗯哼，
真正的目的还是要做宰相，
是
要做到真正对世界有意义的事情。劳动本身并没有意义，并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说，这是孔孟的真正的劳动观。
或者刚刚这样说，在孟子那里，这个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或者是这个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这些话、嗯，它是一个必要条件。
嗯哼，
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你就算你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什么那种受了很多苦，做了很多劳动，这只是给你的一个
试炼而已。
但是你不是因为这个就立刻就会变成什么了。
不错，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个过去这样子有经过这些试炼，你不见得会变成伟人。可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倒过来的话啊，孟子是说有弊啦。如果这样子的话，一定要这样子。所以说他认为说有大政的话，一定要先经过那些试炼、
嗯。
可是呢，以我们看历史书来的话，你可以发现很多伟人其实也没有经过那些试炼，并没有饿过肚子。
对、嗯，
我们知道很多伟人他出身好的不得了这样子，他只是靠着就是。自我修持、自我修养，这样子他就是有办法，没有经过那些试炼，他就后来就有办法、
反正金汤匙银汤匙还是含在嘴里，对不对？好了，这就牵涉到中国，或者你刚才提到的印度，是不是在他整个的政治的历史上或者文明史上有一个非常稳固的统治阶级，你可以谈一谈、
这个我要说哈，我记得我两三年前看余英时写这个，为什么？因为那时候是很七八十年代，突然东亚是几个国家经济突然起飞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啊，因为那是儒家文化，所以让这些国家经济可以起飞的那么快这样子。那我记得余英时那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就是儒家与文化与商人文明，他是在反驳那种说法，他不认为传统的儒家有来鼓励商人文明，可是他是到宋朝的时候，突然有了说，哎，因为有这个佛教的这个禅宗，一天不吃饭的话就一天不能工作，他说这个才是微博所谓的开始那种商人的伦理有出来、我看到那篇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儒家文化有跟别的西方有一个很大不同的话，就是说儒家就像我刚刚讲的，它是一个特别重视脑力开发，而且脑力开发可以靠自己的一个文化。他说他孔子强调好学，强调学习嘛，哈。这个我在欧洲是看不到的，因为欧洲封建比中国还要彻底。我们说希腊，古希腊有雅典有民主好了，那个民主也必须是你有财产，你才能够
投票，
你才有投票权呢、然后我们说罗马是共和国好了，也一样的，它是有分阶级的，你必须是必须是一个地主阶级哦、你才有办法有投票权，你可以选元老才可以来选皇帝这样子。所以他们其实欧洲的这个封建是比中国还根深蒂固很多，不像中国你可以你爸爸可以是应该是能奴隶的小孩也可以
有很多不同的时代不一样，比如有像明朝，那它就非常稳固。那你在几流以下的这个老百姓，你是不可以来参加科举的。但是有一些朝代，它就会比较放松，会使得你刚刚可能要提到的那个名词，就是社会阶级的流通性就会比较大一点。
据我所知，是政治犯的小孩不能考科举而已、
嗯。
政治犯的小孩，因为有一些很多人奴隶是因为他爸爸是政治犯，对皇帝不喜欢、那种小孩不能考科举。可是不会因为你很穷而不能参加科举。连奴隶的人、长工啊、你的小孩也可以参加科举。所以我说，中国这个传统，儒家有一个，因为他重视脑力开发，而且重视脑力开发是靠自己，所以他有一个精英统治的传统、，meritocracy。这个欧洲没有，那么欧洲可以，我们可以说西方可能要到美国建国了。法兰克福啦，华盛顿这些人建立的国家，美国是第一个 纯粹就讲精英统治的国家。
精英统治跟你刚才提到的社会流通性是不是有什么必然或豁然性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下一节的节目里面稍稍的来涉及一下。同时还是要回到那个本质问题，到底什么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说不定解答这个问题以后，我们就会对全球化有了新的因应对策。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抱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六九八张大春泡新闻 Joyce 时间，讲到勤俭是不是中国人传统的美德， Joyce 拉出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这个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还是算是有流通性，这个阶级之间的流通性可能要大过于很多欧洲的封建国家。
我说中国的传统，如果政治上传统的话，它算是一个非常精英统治的传统，不是由贵族统治，不是说你爸爸是 首相，儿子就是首相，是说谁会考试，谁脑袋好，谁就是谁就可以当首相，所以我说中国的传统，真正传统，我刚刚讲的是脑力开发，这个脑力开发可以是道德的判断力的开发，也可以是说知识的开发，也可以是审美能力的开发，
甚至是审美能力的开发，
审美能力的开发，那不是脑袋。
诗写得好，他就变成宰相了，那很奇怪哈。
中国重视的是脑袋，我说这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社会里面，我们靠中国，印度也是，印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视脑袋的国家，印度也是一个，你可以看他的文化化，你看文化很懒这样子，他也是一个讨厌劳动的，可是他真的，他有办法出全世界最棒的软体工程师，这个反而是不要说他是传统美德，在这个年代，这也是生存所必须的美德。
所以你快要接近我们今天就揭露，或者是你已经揭露了。
对，所以这样我要跟
我，就是说脑力开发靠自己，这个东西就是跟就是台湾现在或者中国人理解自己的优势的地方。
这是我要跟我的大我十岁的朋友或小我十岁的朋友也要讲的，这是我想要常常想跟他们讲的。你每天加班加到11点12点，把你的时间都给公司，公司也不稀罕，因为时间不是金钱啊。你补充你的，你好好的补充你自己的才能，加强你自己的专业能力，而且那个不是为公司加，是为你自己加，那才是符合这个时代的。
也就是今天本来想加班的人，不要加班了，赶快回家。
我知道我太多朋友哈，他们都在加班，而且他们都没有拿加班费。他们觉得这个是对忠于公司。我说这个不是忠于公司，这不是他对他自己未来自己很不好而已，因为他其实少掉不是他自己休闲的时间了，而且也少掉他自己的
充实的或进修的时间。
我认为他是不是害到公司？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大家都加班了，大家都没有拿加班费，那你是那个公司治理有问题吗？如果说你们也没当加班费，然后也都觉得理所当然，然后你害到公司，让公司延迟去面对他自己治理有问题的这个问题然后公司没有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点都不觉得说你拼命加班，你只是很勤奋，你把时间都给公司，那是对公司有什么好？这个时候我要讲呢，因为我刚刚都讲中国例子，我现在要讲一个我们都会给小朋友讲的一个寓言伊索寓言龟兔赛跑。我对那个故事是很有意见的，我觉得那个故事误人子弟
是吗？就是那个，就简单的讲，兔子要去休息，他想他一定跑，
因为这个故事的前提就是时间是金钱，好，我要说哈，在动物世界里面，谁是乌龟，谁是兔子，是 DNA 决定的。你投在谁的娘胎里面，你投在乌龟的娘胎，你投在兔子的娘胎，就决定你是乌龟还是兔子。可是，在职场上，在商场上，在人类这个社会里面，谁是乌龟，谁是兔子，决定的并不是说我们投在谁的娘胎，是投在谁小时候、青少年的时候谁睡午觉。
这个跟睡午觉有关系。
今天乌龟会变成乌龟，就是因为你有睡午觉的习惯。你一直都有睡午觉的习惯，你今天你变成乌龟，你要想想看，为什么今天它是兔子，你是乌龟？你今天不要去指望兔子会睡午觉。今天兔子之所以是兔子，是因为兔子一直都没有睡午觉习惯，所以兔子才是兔子。那我说，好吧，你可能知道今天30几岁、40几岁才想到说，哦，原来是这个道理，那怎么办？我说，龟兔赛跑应该要讲的说，乌龟不是说。乌龟要赢到兔子就一个方式而已，不是说兔子要睡午觉，是乌龟赶快改变自己的基因，把自己变成兔子。
这个太难了，而且这个太深奥了，我听不懂了。
乌龟，你今天要想，你今天不要去想兔子会睡午觉，你今天想说，今天你是乌龟，你就认清楚自己有这个缺点。嗯、你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乌龟的基因这样子？嗯、那你今天把想办法把自己变成兔子哦，用一个职场专家会讲的话，就是改变你自己的习惯了。
嗯哼，嗯，就是当
我说一个人小说写的比你烂很多，可是他要拼命写小说，你、嗯、你是不是觉得说，当然你可以劝他说。你就不要写小说了。
嗯，
可是你还有一种另外一种做法哦、他如果说看到大春写那么好小说，小说都卖那么好，他只是想到说哦，那是因为你得过文学奖，所以我要拼命写，我要得文学奖。你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他看到是一个你的一个表征。
嗯哼，
他没有看到是你从小到大如何花了多少心思来磨砺自己写小说的能力。他应该要做的是养成你那个磨砺自己写小说能力的那个习惯。
嗯。这个可以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一直从节目开头到现在就想问你的，
请说。
假如勤劳的勤或者勤俭的这个勤指的是劳动，你是把它限定在劳动上？
好，我今天讲是
体力劳动，
我今天讲是说完全不牵涉到脑袋开发的劳动。
对，那假如哎，劳心也是也可以称之为勤。
这是这是啊，刚刚孟子有一句好重要的话，我都忘了啊。这是孟子对劳力讲的：劳心者益人，劳力者益于人。所以可见，对孟子来说。改善你的脑袋跟你只是拼命做冲冲冲而已，
嗯，
差别就在这里。
所以改善脑袋也应该可以称之为勤，
对
不对？
勤，我说勤学、勤奋的这个勤，我说勤不是美德，我是排除了勤学
啊、
学习的那个勤。时间是金钱，只有在一个状况之下时间是金钱，我认为只有时间我用来在学习，用来在改善你自己的能力，增加你自己的才能，用来充实自己，那样子的时间就是金钱。如果你只是用来为公司做死做活、我觉得那不是金钱。嗯，
好了，我在你过去开自己开一个出版社，自己找书，自己去行销，全部都是一个人做。这我对这个事我一直没问过啊。
请说。
你在职场上面成为自己的老板，成为自己的员工，这中间应该也有一些勤的部分在吧？我看你什么节目都上，什么就是可以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哎，没有几个出版社的老板敢干这种事，或者说肯干这种事。这个是也蛮劳动体力的。哎，你不说话了？
没有，我今天要讲的是勤俭，不是中国传统的美德。不过我要说，我是一个我想大家可以感受出来，我是一个对学习。还蛮有热情的人，然后我说，其实大春今天小说还写那么好，其实还有很重要一点，很多人觉得说他的专业能力落后人话，其实并不是他不够聪明，有时候是因为他不够喜欢这个行业，我相信写小说对大春来说，他不是你的工作而已，他也是你的娱乐，那我相信很多人，如果你选了那个工作，你不够喜欢那个工作，对你那个工作就是工作而已，它没有别的意义的话，我相信过十年，你的确会不如那个把工作当作娱乐的那个人。
换言之，你刚才迂回的回答了我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开一个出版社，
出版可以说出版是我的娱乐。
如果把这个出版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工作都看成是自己的娱乐的，
是工作也是娱乐这样子，
那这样的。那好，那我想知道，不是我是公务人员，或者我是军人，我是受雇于一个非常系统性的，而且是组织性的单位的人，那我怎么样把我的工作看成是娱乐？
我认为你要把你的工作跟你的人生的意义牵上一些关系。那今天我说，出版是我的娱乐，一定是我把我的事业跟我的人生的意义有带上一个连带的关系，而且我认为我去做别的事情的话，我没有办法连上这个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意义是要自己去找的，这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好了，如果是照我们今天这样的推论来看，第一方面，我们把“勤”这个字啊，先排除了好学这个内容，
就是劳动而已。我说劳动，
就是、
劳动。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好像开始去宇扬啊，或者说去赞美体力的劳动，比较像夜精于勤，荒于嬉。
夜精于勤是这个夜其实是跟学习有关的，
还是跟学习有关的？所以它也不见得代表是劳动。
是老师对学生训话讲的话。
所以你的看法？
觉得劳动有什么了不起
啊？所以原来我们现在要说辛辛苦苦的说勤俭，尤其是勤这个字是中国传统的美德，是老外带来的。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那中国如果是 普罗阶级，是农人的话，是工人的话，你不得已非要努力工作不可，可是那不是美德。
可是讲了半天，我们现在节目只剩下两三分钟了，你还没讲俭呢、啊，对不对？
节俭，
俭，算不算中国人的传统美德呢？
我觉得各个有一些朝代，其实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讲中国奢侈的历史的文章
啊，
偶尔有一些会有一些皇帝出来提倡节俭这样子。可是每次有皇帝出来提倡节俭的时候，也都会有说，如果大家都很节俭的话，那我们那没有人消费的话，那谁还有生产的、
嗯、所以俭也不见得是，
我至少孔子跟孟子都没有特别强调俭、
嗯、
我说孔子就是他没有他这个东西他不碰的这样子、
嗯
欸、那只比如说讲说礼与其奢也宁俭，所以奢跟俭也没有什么分得那么清楚、嗯、也就是他对他来说心意最重要，礼最重要、嗯、
是。好了，那作为一个现代的非常独立战斗的一个、
欸、不要讲我了好不
好，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嗯、这个俭这件事情你应该会有一些体会，因为你自己要经营嘛。你总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特别勤俭的人
啊哈，
我没有特别节俭的人，
也不会，比如说你也不会去管控制你的预算嘛。
我觉得我不会，嗯，像那个歌剧魅影的票，那个很贵很贵的那个票，我是钱是有花去买的。
啊、哦，那你就跟我完全不同。
嗯，
我每次在你的节目里面都要告白一些很糗的事情，对不对？
哎，请说。嗯、哎，
我的车刮坏了。
你那个不是 BMW 吗？
不，什么车都会刮坏的。刮坏了以后就很心疼。可是又舍不得再花钱去把它修了、
嗯、
对吧、
嗯、
后来累积了三年终于把它修了一下，
嗯，
牵回家的第一天就是发生在昨天晚上，
怎样
就刮坏了，
哦，这样子。
你觉得我是不是不够俭？
我会觉得说，例如说我有钱的话，我绝对不会想去买 BMW 吧，可这方面你就会做了。
我觉得有一些隐私的事情我实在还不是最好又不要在你的节目里面谈。哎，好吧，我们准备进一段广告吧。进完广告之后我们有大出场，然后我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到底还不要去把那个车修起来。你觉得你给我一个建议好了，我给你几秒钟的时间，你告诉我我应不应该做。
我个人还蛮享受搭大众运输的，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个任何建议。
你无趣透了你。